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7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李克强重振经济，国有银行和地方官领有盘算，反击中共熔断新政，美国暂停26趟赴华航班，特袭川普庄园宣誓书被公布，很多内容遭到涂黑，普京下令大幅增兵，惊人战损曝光，各国政要访台常态化，对台支持公开化。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总理李克强频繁开会，布置稳经济措施，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和房地产。不过这些呼吁似乎遇到了来自国有银行和地方官的阻力。李克强在北戴河假期结束之后，马上南下广东，8月16号在深圳召集6个经济大省主要官员开座谈会，要求他们要勇挑大梁。在8月24号的国常会上，李克强部署稳经济一篮子政策后续措施，其中支持民营企业和房地产的提法颇受关注。在今次国常会上，李克强决定增加3000亿元以上金融额度，支撑住房需求，稳定经济。此外，当局最近几个礼拜举行了多次闭门会议，鼓励银行和证券公司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支持楼市开发商的融资。不过这些举措实施得似乎并不顺利，遭遇阻力。美国之音8月26号援引路透社报道，据七名消息人士透露，一些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不愿响应北京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提供支持的呼吁，担心这一类风险会对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影响。其中两名消息人士说，当局对发放不良贷款和作出不良投资决策的员工的追责越来越频繁，向处于困境的房企提供融资已经变成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大约四分之一，自2020年夏季以来一直处于危机当中。当时中共监管部门介入，要求房地产去杠杆，导致一些开发商债务违约，项目难以完工交付。这些问题让潜在购房者望而却步，房地产投资、房屋销售和新房建设都大幅下滑。随着房地产行业债务危机恶化，中共银行业监管机构正对一些地方和外国借贷机构涉及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进行审查，以评估系统性风险。报道说，一些中国金融机构不愿为苦苦挣扎住的开发商提供资金，显示北京在帮助重振房市方面面临挑战，而且选项有限。消息人士还说，中共央行一直鼓励推动政府背景的金融公司为实力较强的房企提供融资支持，但至今避免发布具体指示。两家国有银行和三间政府背景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官员说，他们自今年年初就开始减持地产债券，尽管他们收到多轮要求支持房地产业的监管窗口指导，亦即是监督机构向主要是中资的企业发出的口头指令，迅速扩大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规模，对两年前先至出台去杠杆政策的北京来讲，会是一个道德风险。为回应北京当局的决定，白宫8月25号宣布将会暂停4间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26个航班。这样意味着从9月5号至28号，厦航、国航、南航和东航的部分航班将会停飞，其中包括从洛杉矶飞往中国的19趟航班，以及从纽约起飞的7趟航班。目前美中之间的航班数量已经从疫情之前的每周100多次减少至20次左右。美国交通部指出，最近中方再次以疫情为由取消了达美等三间美国航空公司的26趟航班。根据中共制定的最新熔断政策，当确诊乘客的人数达到该航班入境总人数的 4% 时，暂停一趟航班，如果达到 8%， 暂停两趟航班。但美国认为这个政策存在明显的不公和不合理，这个已经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反制决定。今年1月，美国曾经暂停了4间中国航空公司的44趟航班，来回应中方暂停美国44趟航班的决定。 去年8月，在中方将美联航空的4趟航班载客量限制在四成之后，美国亦都对中国航空公司实施了相应的限制。礼拜五8月26号中午，美国司法部公开了说服法官批准对川普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出搜查令的宣誓书，但是公开的宣誓书经过了大量编辑，很多内容遭到涂黑。根据美国地方法官布鲁斯·莱恩哈特的命令，司法部提交了一份由联邦调查局 FBI 人员撰写的搜查令宣誓书副本。尽管莱恩哈特下令美国司法部发布宣誓书的副本，但他同意了政府提出的每一项修订。根据公开的经过大量编辑的宣誓书，联邦调查局表示，除了川普之前移交给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的文件之外，他有理由相信在前总统的海湖庄园内还发现了其他包含机密信息的档案，包括国防信息。宣誓书公布之后，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发表评论，说联邦调查局用来获取他的海湖庄园财产的搜查令没有提到川普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合作，以及莱恩哈特法官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让 FBI 闯入。这一封经过编辑的38页宣誓书有大约20页的内容被大量或者完全涂黑。在公布的副本当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邦调查局人员表示，政府的调查部分基于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的转介。该管理局表示，发现了从3月1号转移给他们的一批盒子当中的机密档案。联邦调查局人员表示，对这些盒子的审查确定了184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其中25份被标记为绝密。宣誓书说，川普在海湖庄园的文件有些是机密信息，是属于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的，不能不当移除和储存，以及非法隐藏或移除，政府正在就此进行刑事调查。川普在2022年1月向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上交了15盒文件。宣誓书说， FBI 在5月开始审查这些盒，并在15个盒当中的14个当中确定内含机密档案。宣誓书说， FBI 的调查确定川普最初移交给当局的15个盒当中包含带有分类标记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包含国防信息。联邦调查局在其宣誓书当中继续表示，这些材料没有存放在海湖庄园的安全位置，并表示司法部在访问之后在6月8号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了川普及其法律团队。川普方面随后重新进一步确保储藏室的安全并保存记录。在乌克兰军民奋力反抗，俄军遭到严重打击，推进速度缓慢，后勤问题屡现之际。据卫报报道，普京25号签署命令，增加14万名部队人员，其中13万7000为战斗人员等军职，其余就是负责行政事务等文职人员。命令在明年1月1号生效，扩编之后武装部队的规模从190万人扩增到204万人，其中包含115万名军人。该命令并未说明原因，亦都未载明将会以强制征兵、增加志愿役人数或者两者并行的方式扩大部队规模，仅只是有关单位分配相应预算。报道引述俄国军事分析家鲁金的看法，该命令同客观现实可能背道而驰，在目前局势之下，莫斯科难以达到增兵目标人数。克里姆林宫曾经表示，只有志愿役军人才能够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否认有全民动员的打算。俄国传媒和非政府组织就指出，俄国当局有意图动员更多人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聘请私人武装部队，甚至以提供特赦为由动员囚犯参与。近年来，俄国一直积极地增加志愿役士兵的比例，并试图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在俄国派兵入侵乌克兰之前，俄国军方有超过40万名志愿役军人，其中有将近15万名陆军士兵。英国国防部5月表示，俄国已经截选近三分之一地面部队。美国五角大楼8月初时就预计已经有8万名俄国人在前线丧命或者受伤。俄国前一次增兵是在2017年，当时扩充大约13600人。 今次規模比前一次擴大大約十倍，亦都凸顯俄羅斯喺俄烏戰爭當中損失嚴重。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25號分析指出，普京明年起嘅增兵計劃對目前俄烏局勢嘅影響有限。此外，新聞周刊24號報導，據福布斯估算，普京喺半年嘅俄烏戰爭期間，最昂貴嘅五大軍事損失加起嚟已經超過10億美元。8月26號，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籍議員馬莎·布萊克波恩訪台團，在台灣台北總統府拜會了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蔡英文在致辭當中譴責了中共和俄羅斯。蔡英文說，近來世界局勢有很多重大變化，包括俄烏戰爭、中國軍演、破壞和威脅世界秩序。他呼籲民主國家應該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價值，期待台灣未來和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捍衛印太地區的穩定和平。蔡英文還提及，上個禮拜台美同步宣布啟動的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談判，希望借此持續深化台美經貿關係，並進一步融入印太經濟架構等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布萊克波恩在會晤當中還特別提及了雙方在半導體領域的合作。禮拜四半夜抵達台灣的布萊克波恩，在為期3日的訪問當中，還將會會晤包括台灣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在內的高層官員。布萊克波恩是繼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馬基之後，今個月第三位無視北京反對、堅持率團訪台的美國國會議員。布萊克波恩訪團乘搭美軍專機在25號抵台之後，連續在 Twitter 發文，表達挺台抗共的推文。布萊克波恩說，我剛剛抵達台灣，是為了要向北京傳達一個訊息，我們不會接受霸凌，美國將會堅定維護全球的自由，不會容忍傷害我們國家及盟友的行徑。布萊克波恩還發布了多則推文，對中共語氣強硬，並將中共稱為新的邪惡軸心。他說，我們要阻止和扭轉北京對全球主導地位的追求，唯一的辦法就是表明我們反對他們的極權主義政權的決心。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